这边有一个问题啊，我想我们在下午课的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回答啊。我们下课下午再来答啊。好，我们接着来看，你看啊，何以故？由一切行皆刹那故，从其一方习至于方，不应道理。他最后也还是用韦氏的立场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就是说，我们你看到、我们现在的动作，我们的动作的时候有这一方这个动作过去，那一方灭，然后那一方生，我们就用这种生灭来表达看法。可是有没有实际法的生跟灭？有没有实法？有实法这个动作，有没有真实的一个生表业与表业？实际有一个实质的生在动作，在表达这个。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有啊，我们现在是这么认为。但我们所见的，我们就是因为认知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的表达是不是就传达出来？你能认知，我能认知，对不对？可是在这个认知当中，我们也是不是就取了，取着了？所以我们很在乎人家的表达方式，可是你要多注意看说这个认知本身是不是有真的这个身体，或者他的手在动，那请问什么叫手？有没有真实的诸行诸法在那里啊？那一切的法在那里实质表达一个实质意义，有没有这些东西？那也就是说我们甚至要看啊，当我们在做一个表业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内涵，是不是？就像如果以我们现在看表层的东西是啊，有它表达一个意思。可是我刚才讲过了，你有没有真正认知它表达的实际所有的因缘？你没有，你不知道它内心是表达什么，或是说我们更进一步，就我们不要且看它是当真实，就算真实，你也不知道任何一个表达方式的背后真正内涵，是不是？我可以跟你虚伪的跟你应付，你也不知道我在虚伪啊。所以你以为他，哎呀，他真的很诚意，你怎么知道？好，何况你所表达那个实在的背景、那个动作、那个身体，其实也是因缘和合而生的。啊，所以说从没有说从此方然后移到哪一方，一切行皆刹那故啊。如果有从此方到哪一方这个具体的动作表达啊，这是不应道理的。然后我们叫为事所限啊，你今天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其实还隐藏了很最大部分是你自己先这么去做。所以我们一直活在一个什么，我们不要谈到一切法当下什么无自性，不要谈，我们就以这个最客观的。我们所以唯识的道理可以把它讲得比较浅一点，就是说你现在，我简单来讲，我就经常问世间有哪一件事情你是完全百分之百掌握过的？没有，对不对？可是你经常做百分之百的判断，请问我真不真？你有没有认识过我？你们只是我每次来你就这么见我，其实我也许是龙变来的啊，或者什么变来的，你也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直跟我生活在一块？就算跟我生活在一块，你也不知道我是真还是假的，是不是？所以你看啊，我们在做很多事情，所以我们讲说我们人其实很狂妄，这叫刚强难调，不是吗？六根所对一切尘，从来没有一个你真正认识过，竟然是认知的那么确定，而且很肯定，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活得很肯定？有的人说：“哎呀，我不清楚呢，我不清楚你到底。”不过他知道一个我不清楚，他对于我不清楚蛮清楚的，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对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是充满的你个人的什么？主观认知，而在主观认知里面形成一个个人的世间。所以不管表业乃至你认知外认知内传达表达方式，都隐藏的什么颠倒妄想。那看不到这一点，往去表的表现以外的东西去计较，都是颠倒的。 都不实际的啊。所以说如果是认为有一个动作实质的从这一法到那个地方，不可能。他说又离诸而为诸行身，于时作用由眼耳意皆不可得啊。除了我们的诸行，那诸行只是相对实而已啊，它是一层一层的讲啊。比如说我们讲水，所以有冰、有气体、有液体三态，而且这个三态都是假的，其实都只有 H2O 啊。那这个讲讲叫相对于钱来讲 H2O 是死，如果我们在更一层的把 H2O 分析的时候，那有什么 H2O 就只有质子、电子，对不对？也就又没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讲说为诸行生，这个并不是要因此要你对诸行产生自信值，是相对于以诸行所产生的其他作用，这个作用是很凄狂的。那唯有诸行，那诸行本身呢也是诸因缘合的，并不是说，所以我这样讲说佛法里面有什么虚中虚跟虚中实，世间相对的稳定的道理哈，叫虚中实。佛法里面叫虚中实，但没有实，没有真，一切都是因缘生的。那我们讲世间错误的乃至不符合佛法叫虚中虚，就本来就不真实的，不忠实里面还颠倒虚中虚。那我们佛法里面呢是吧，虚中实。那唯有能借着虚中实的道理了解一切法皆因缘施设就缘起的，这时候才真正入真实。这时候我们讲的语言啊，你也知道语言也无自性，乃至佛法文字佛法也无自性，所以它也虚，它叫做假施设，它是方便。唯有真实的法是不落就言语道断的，是不是？所以世间法你乃至佛法法上因色，为什么虚啊，只是相对于世间法它是虚中之，能引导你入实义真实义的，这是虚中实，这是我的看法啊。是故当知一切表业皆是假有。那我们要建立这个假有，当然还要被他现在只是在抉择有这些东西。那你看到、啊、他所有在叙述的东西是什么，你应该配合前面，就是说今天能表不表业，为什么他皆是假有，因为我就找不到一个能单纯表的东西啊，都要靠很多东西才能表的嘛。那很多东西又靠很多东西，所以能表的东西是因缘和合的，你那个具体表达的东西，就像有时候你怎么可以这种动作，他不自在啊，也就是说他不被烦恼所驾驭，不自在的会有这种身与意。那你把它当真了，就好像说你在跟一个精神有问题讲啊，你不能这样啊，你不能这样。我们有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在对人家精神有问题的啊讲道理，一个大风跟小风在讲话，你有没有搞清楚？他现在可能需要的是能用什么方式能沟通，而不是跟他讲逻辑哦。他如果能通，他还要你跟他这样。所以我看到很多人不经意的看到有些人呢身心不安了哈，结果我们还用很多道理，你怎么听不懂？我又讲他是听不懂，你是看不懂啊。他这个时候你跟他讲那干什么？因为他的心思已经乱了，他今天会表达的这些本身是一个非理性的东西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就是像比如说有一些人精神不好，他要的是一个更直接的肢体语言对他的关心。最就好像说我们跟狗在动作，你跟他讲没用吧，因为听不懂，不要乱大小便到那里去，他哪听得懂？可是你看啊，即便是畜生不同语言，他能感觉你的善意，也就是说把差别相拿掉，走到人跟一切众生容易沟通的最原点的地方。所以对精神有问题的，其实他还是有一些能沟通的地方，因为起码他有一些简单很简略的一些认知，我们可以把它降到这个层次的时候跟他产生一个很沟通。所以即便有些人不能认知很多东西，可是他好像还能感受到你有善意没善意。 所以我发觉人啊，太多道理，结果是眼高手低，对真正苦的人不能进入他的苦心，所以没有办法真正拔他的苦。所以我们变成只在表面上讲很多道理，让他更沉重而已。真的，你用你的立场去度化他了，哎，你讲太多道理了，他不要，他说不定需要你跟他啊握个手，呵护他一下，表达你对他的慈悲，不割舍他，不舍离他就够了。所以这个表达方式，所以很多业里面它表达出来，其实背后有好多的因素在里面。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我们才会善用这个技巧，才不会任意的取外在的表的东西，只以为有。那你创造这个表业，那同时引导别人生这个心，然后别人的业也又形成你的心，就像变成形成一个相互交感的这种业力，就是如此。好，我们再看。故事若有身不利于家，有所了别，自发其心，为我当以此啊活命啊活命事而自活命，又于此活命事重复起心，人可啊而使说明不利矣。啊，现在我们要讲说，这个是讲说业。那转过来从另外一个面向来讲说，这个业我们在造作业的时候，其实也我们可以把它连结到什么？利不利于，就是合不合法了，清不清净了。那这个清不清净里面有几个方向，一个就是说我们身在不利于家，就是这个环境，好，处在这个情境底下，好，家当然是一个团体，一个地方，好，那这个家其实也可以用到讲说处在一种情境底下。如果我们要把它讲到更维系的，就是说你处在一个极烦恼家，这个烦恼家就是说当然我们不一定要把它谈得那么抽象，可是你看哦，假如有些人本来有一个这应该怎么说，在我们的身心当中，有的人是什么，有一些善业，这个善业他熏修很久了，那这个熏修很久的善业不容易退，因为他长期修，所以这个善很强，但因为他其他善没修，所以他烦恼很重。那换者某个意义，就是他这个善法处在烦恼家，不利于家，所以他这个善啊很容易退。为什么？我本来念我很好，可是我没有积极断贪嗔痴，所以这个贪嗔其实经常会破我的念佛法，因为呢你所有的意念其他都不清净嘛。那这个是就心理层次的，你的心理的环境那种烦恼做不好，所以处在一个身心极度的，就是放散的、放逸的，不懂得守护诸道品的，你很多的好的东西会推掉。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就是你放逸放逸啊，像我们以为作恶是恶，有时候放逸本身是很大过失啊，调取啊，这个都是很容易坏你的道品的，一块就慢慢不见了，处在一种环境里面容易就松散掉，因为这种烦恼一直继续在那。那我们当然这里谈的是一个环境，一个处境，这个不利于的地方就是它不合法，它是罪过生长处，所以罪过生长处有时候你必须要看啊。所以有时候你看啊，哎呀，这里很样样不具足，可是不具足化解却是能成就你的道品的。好，比如说我们有碰到很多的恶境有很多烦恼，是这个烦恼是让你不得不忍耐，你觉得我这样必须熬了好久去忍耐哪些事情，我觉得有点委屈，可是发觉就是说这么长时间的忍耐竟然成就你的道品，所以在某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不利于啊，当然这是就客观来讲不利于，可是对有些人来讲，他反而在某些情境里面增长他的道品。我要讲的是他有没有绝对，我们应该讲的，如果要说他不利于，是因为他生你的恶心，要论这个。如果假如某些不当的情境却让你升起亲近道品，结果到最后你反而回头必须要感谢那些苦空无常法， 反而你认为一切很顺的东西，前往让你执着的，那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好哦，你要碰到一个很凶的师长，经常骂你，你让你很苦恼，哦，你就是整天都在苦恼，那你会觉得这个让我很懊恼啊。可是如果这种懊恼一次习惯，两次习惯，到最后反而调伏过来了，到最后你念的还是这个人。为什么？因为实际收益是从他来。所以那如果有的人是因为师长很严格，但因为你烦恼也很重，结果这个严格不弃你的机，结果让你生大恶，这个就麻烦了。那基本上我们现在讲的不利益是很客观讲，就是不清净的东西。但我这里特别要讲出来说，所谓不清净啊，没有绝对，还是关乎在你的道心。否则的话，你纯粹用你的烦恼心去决定说这个好和坏，菩萨的作为不一定。他其实最重要是如何在不同的因缘底下珍藏你的道品，这就是他就是好在这里。所以论好不好，也不能纯然从外界论啊，其实要看你怎么去摄受它。啊，所以如果有些逆境对你来讲，其实反而是增长你的道力的话。从长远来看，你还必须要感谢他了。哎，好，我们现在看了，你身在不利于家，你自己本身产生自发起心，起心就是任许，而且这么自我定位，定位说我就靠这个来活命。好，而此活命与此活命事啊，重复起心，我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我一定要用这种方式。遇热人可任不对不当的东西啊，变成什么还欢喜，甚至就有什么不行，有什么不可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容易产生的问题了。从这里当然是衍生出来，不过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现在在修行上，如果你不处在善知识范围底下，你的标准会降低。本来是不如法，但因为大家标准都低，所以你会那什么人可，你会认可，因为看来大家都这样，那有什么关系？可是如果你处在一个比较亲近精严持戒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太离谱了吧。可是你会在处在一个很松散的地方，这有什么？你看那个都还比我们差嘞，我们还算不错，都比下的，不比上的。所以你看为什么丛林无取树？所以我就要强调一个道场啊，人多啊，只要有四五个很精进修持的，大概要弯就不大容易弯了，因为那个道品力啊会支撑的这个道场。哎，所以说你不要以为有时候你还垫垫的，其实就是在护持道场啊。你那种精进勇猛的那种用心啊，就会有一种支撑力量。为什么人家看着你，你就成为他的，你的表达出来的身与意啊，就是什么让对方能依正法心。所以我想说，其实修行有时候你会讲啊，我们用什么方式弘法利生，其实不一定啊。有时候你如果你表达出来是一种正法相，人家可以依你而安住，依你而起惭愧，你就在护持正法，你就是在临终，这就是临终了，是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看啊，这个时候因为你会重复遇热人可，所以这个有时候你本来还有一种惭愧心，你不容易人可你啊，所以说惭愧心没有的话，对恶法哈，你就容易认可啊，没什么，还可以啦。可是你如果有惭愧心，你就不会认可他，你说啊这个不行，你容易把它推迟掉。好，这时候儿时说明不利益者，这时候就不利益的哈。啊，那当然我们刚才讲的不利益，我们把它范围讲的比较大一点，这个不利益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现实，这种环境容易是一种罪行的地方啊。比如说他这个注解里面讲说那个屠宰的啦齁，乃是一些不清净的环境啊，这个像一般来讲我们处在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啊，就是很不容易修。我们现在不是因为都会道场要去住持的人相对来讲必须要认知得很清楚，为什么？他处在比较多的不利益，是吧？你在这里诵经的时候，旁边是卡拉 OK， 我不知道的是，如果他是唱新流行歌曲，因为离你出家太远，你就不会感觉。他如果跟你唱的是你刚好是那种民歌，我当然你看到底是诵经厉害还是他厉害？是，为什么？你诵这个哈，要是碰到刚好又没有 又是很热的时候，你就很苦恼，听到这个很哀怨，你又加上自己刚好在苦闷的时候，我看到敲木椅里面经文是经文，念的都是民歌，咳咳咳咳，对，因为那个不利于中间人来来去去啊，让你就算你可以是在都会道场里面，可是都会道场因为处的大环境里面是这样，所以凡是都会道场都必须要特别留意这个，就是因为它容易有这些种种不利于现象在你眼前，是不是？啊，再过来，并不是不行啊，因为你要深入民众啊，只是说一般来讲务必守护这一点啊。另外，由不利于所摄故，极重不如理作意，损坏心啊，损害心所摄故。但成广大诸不善根，然未成就杀生所生，及于不善业道所生诸不善业，乃至所其事未现行，后若现行，若少若多，随其所应，更复成就诸不善业。好，因为有这种不利于。啊，这种身口意的这种手持，这种不利于啊，不依着这个正法而行的，极重啊，极重就是不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不能顺于理道理思维。所以你看他这里面隐藏的什么道理？我们也知道要如理作意，如什么理？不知道，这想如理也如不来。所以为什么在修学佛法当中，为什么从正见转为一个自己修行的法则？每个人的法则不一样，每个人应激不一样，但你必须要有个什么下手处，有一个你用得来能思维的一个法则，你能顺着一个道理容易依这样的思维检择，让你心归正正轨，这个要理你要提早学会。像比如说我就在讲对无常体会很深，当你发觉在不如理不利于的时候，有的人因为对无常思维很强，就以无常想来摄受啊，就如理作意，这些不当不清净法是无常啊，是多罪过。这时候你有一个用得了力的东西可以如理作意。那有的人是随不同的因缘，因为他有种种的智慧，所以他随不同的因缘就能广分别每个法里面的什么罪过相啊。那有的人是依他最熟悉的法安住在此中啊，这个就是你必须要有个道理，有个方式，这就是我们平常学会的一种。你看它虽然是道理，它其实竟然就帮助你持戒。你光持戒这个形式不一定能守护你的心，所以你必须要有什么有道理能疏通你的障碍，能如理作意。这样的如理作意为内在的戒的根源，然后表达以外的话，里外配合就清净，是不是？要有这样的作为，所以你必须要有什么如理作为的如理作意的那种技巧啊。这也是所以我们平常应该在训练上说，反复不断的熏修啊，包括我们现在从不同的面不同的教理一直在配合一个缘起的道理一样，这就是培养你做事情不要再单面的。那有时候我们从很多道理里面到最后你有一个很深刻体会，向来你能安住在这个道理上，其实对你修行是帮助很大的。或者有的人知道说不当，可是这个我知道不当，但往哪里想没技巧，所以你要看能熬多久。因为真正的烦恼没有真正从根源去把它道理疏通，光靠压抑不会太久。假如旁边的障碍因缘又强，这种烦恼是起起落落不会停的，不会停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要压抑贼啊，不如把贼除掉，那贼除掉是除那个烦恼嘛。所以从根源的道理上去把你内心纠结的地方，有的人一苦恼苦恼好几年，可是他就是忍忍耐耐一直在找找，突然他心开意解。我这个你要讲说啊，以后看到他，哎呀，这个以前啊向来苦恼，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笑他，他如果因此而突破，他的功德力是比你大大大很多，因为他这一层翻过来了。所以有的人你看啊，这个用功修行并不表示他一用功就没问题，他可能有的人会熬很久才把那个内心的结打开。可是一旦打开啊，我告诉你，一个烦恼被压制下来绝对不是那一个烦恼而已，一定很多意义在， 一定有很多的功德力同时生，或者压不过去。所以一个烦恼不代表一个烦恼，当然一个功德也不代表一个功德，它有很多层意。好，那但成广大诸不善根，不善根就生长不诸不善，这时候即便他未成就杀生所生的这些不善业，就是说杀生所生乃至即不善道所生这些业他还没去成就，乃至所歧视还没现前，就是说他想要做期待要去做的非法行他也没做，但因为他的心经常是什么极重不如理作以损害心所摄，这个心已经卡住了，也就是说这个人大概就是说就算不做，这个就算命就算得出来了，就算不造业大概也难免要去被关了，为什么？这已经在准备了，好，也就是就算现在不造已经心具足了，他的造恶心已经决定了，所以他就等待因缘而已，所以叫因缘讲，或若现行，若少若多，随其所应，更互成就诸不善业。这只要有机会，就或多或少就开始造作了。所以有的人是还没做，但以我们来看，差不多了。那有人做了，果报还没；有的人是果报差不多了，快来了。因为因缘也具足了。所以这个里面如何在不这个不如理作意这个心啊，这个错误的价值观给他损害他的心所摄住的时候，他就会应缘而生啊、哦。再来，如身不虑于家，如是谁是何人，谁由何事起绝猛心，广说因之啊。如身在不利于家，这个身在不利于家，谁啊？如是谁是何人？看你所处的不同情境，谁在什么地方啊？哦，或是谁任何事情很快就因为这种不利益的心啊，马上起勇猛心，马上断然决定，所以这个习性已经 定成，就是这时候有的人是烦恼已成，烦恼已成的时候他就怪说哎呀我都是受谁影响，不是，其实那不过是增上缘而已，很多的外缘都是增上缘，为什么？他心已成，所以不管他随什么人随什么境，只要是恶法他的恶心马上勇猛现前，这时候再怪说是因为环境怎么样，不是，这个有时候真的在佛法里面有这种道理啊，在世间法也有，有一些犯罪心理学家他们就在研究，他有些人那个恶性很坏，任何世间的道德大概无法去改变他，那这个理论我们听听就好了，就是说这种人呢，一生下来最好回收了，因为啊改变不了这个恶心，其实就像我们讲的一禅体，你几乎无法用善法去，用什么方法都无法，他说这种的恶心就是他那种对恶法的执着执得非常纯粹非常一心，你很难有任何跟他动摇的那种，他说有一些犯罪人啊，怎么犯怎么去调制他没用，后来我们化解跟佛法里面讲一禅体很像，那本质很恶无法沟通，那极重的人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怪说他父母没教好啦，环境没教，那本质就这样，那宿世的因缘啊改变不了，就有类这一类人，当然能不能改变有啦，但非我们一般凡夫的人轻易可以动得了他的。好，再过来我们看，此人乃至不利于师未舍以来常得说明不利于者与日日分，彼不善师广积极故，彼不善业多现行故，当知非福运运啊，恢复运运增长啊，这个都是这样。有的人这种不利于师啊念头啊，没舍，未舍以来，这个念头就是说不利于。你看这里重点在哪里？他重点抓到最根源处，就是那个念头，不是身体行为哦，是念头。所以在你看这里讲的不利于，重点是在那个不利于师。这个诗为谁以来常得说明不利于者，就算你的身口未表达出来，你依然处在不利于中， 你看哦，没做坏事，光念头不清净，就已经怎么样？当知非福运运增长了。非福是啊，一直在损你的福啊，非福是就这样一直在增长。所以有的人，如果你看好事没做，坏事好像也没做，但福报竟然损，为什么？他不律师没停，一直在增长，日日月烦恼，就福报就无形中，甘也无吃，甜也无吃，讲福报吃去了了，什么都没用到，一喝个汤也没喝到，利也没喝到，可是福报就不见了。为什么？他其实念头一直在不利于当中，非利于当中。好，所以日日分比不善思广积极故啊。乃是他的不善业多现行故，经常做，结果当知这个非福啊，就一直在增长啊。接我们看下一个，故此此邪恶怨思，这种怨求之心啊，祈求之心啊，恒与不信懈怠妄念散乱恶慧俱行，能受彼业，能发彼业。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也修行的原理，你看这叫做你叫五根嘛，信静念定慧啊，这是五不善根，刚好是吧？信一个不信，静精进它是懈怠啊，念它是妄念啊，定它是散乱，慧它是恶慧。好，你看啊，当我们这个邪恶思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看到什么，你即使这个思有没有一定叫不利于思，其实不利于思里面背后有哪些条件，就这些，有不信，隐藏不信懈怠，好，那还有妄念散乱恶慧。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他能受彼业，由于不信懈怠这些法能熏修这不利于心，乃至他也依这个不利于怎么样发出的造作的不信懈怠妄念散乱恶慧。因此如果我们要守住利于，绝对不是光只是一个形式的规矩，而是什么？如何守护五根五善根，是不是？如何增长三宝之性，如何精进，如何正念，如何修定，如何修慧，这可以让你的不利于产生的制止的作用，是不是？所以它变成这个不利于是，其实背后必须要有这些，因为它经常跟这些烦恼相应，反过来它的对治法必须从这里下手。你看我们为什么会跟恶法相应，因为你对善法没信心。如果你能深信，我现在比如说我为什么不忍怒，因为我看不到忍怒功德，如果我看得到忍怒功德，我宁愿忍怒也不起这个心，是我为什么会善乱？我为什么会经常会跟恶法相应？我为什么造恶之心那么强？因为你正念力少，因为你的正念力是偶尔起，你的串习恶念是长，所以它强。所以你看，越懈怠越辛苦。为什么？对抗烦恼的力越弱，那越弱的时候，你以后就是越能被打败，就越着跟着滚下去。所以你看一个人初学者在一个环境守护，然后他在这里精进的时候，未来他自己在修行上是不是有自力啊，自己的力量去对治这种烦恼，否则的话其实就像恶增上一直恶性循环一直在滚，靠着微薄的发心但没有应该有的道品的清修，结果烦恼一来其实没有改变。好，所以从此以后有种之故及现行故，处相续中现在转时名不利于者。好，就是说从此以后啊，它跟烦恼常识相应，种子就是那个本质那个潜能，现行就是这些烦恼是不利于行已经制造出来了，那以不利于的现行造作了，然后又熏修成种子，种子就随缘 现成现行一个具体造作，然后又形成了这个内在的造作的潜在的能力种子，那处在相续中现在转时啊，名不利于啊。这时候当你处相续中这种相互循转而现在现前转的时候，我们名为不利于者啊。这时候 乃至有舍因缘未舍未弃啊。有舍因缘，什么叫舍因缘？戒就是我们的舍因缘，戒可以让我们舍掉不利于，但你因为有戒法，但你却不能依戒来舍离这些不利于啊，那这个就没办法，就是你本身这种防护自己的那个因缘啊，防护自己的不利于的这种条件啊，变成当舍处啊，你又不愿意舍，所以这个一直在横相续在这种啊。啊，一直在串在里面。此中若以恶业啊，后不爱国，不信不解，亦不随路，是名不信。不信其实啊，我们讲不信，这里是就不利于这边来定在这里的啊，就不利于的定义来定这个信信念定慧。因为我们对信还有，我们讲不信嘛，那对信的话，我们不是信是对三宝的十德能嘛，所以不信应该是不信三宝十德能嘛。可是他现在是转过来，就我讲的不信是怎么样？不相信什么？造恶业以后产生的恶果，他不相信有恶果，所以他不怕，所以不信不解亦不随入，是名不信。所以这个不信，你看到、啊、这里面的这个。五个善根啊，是就什么？就不利于，比较锁定在不利于来谈。所以不利一个法的那个角度切着不一样的时候，它的叙述会往这边去配合啊。其实离体是不是相同的？他说对恶业这个后所恶业所产生的不爱果啊，这个不信不解，乃至不能。不相信不理解乃是不能入的话，就不跟他相应，这时候叫不信。那因此我们在佛法当中，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像比如我们在讲地藏经里面的第一业报啊，这种第一业报其实是一个对不利于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现在也容易带过，因为最主要我们不容易把恶业跟恶果做一个很明确让对方能信受的描述，所以这个恶果不会造成制止他不利于的一种制止力量。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讲恶果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服他说这个恶果其实依这个恶业，这个恶业会生这样的恶果，让他心开意解，这样的恶业真的会这样的恶果，这时候这个恶果的说明对他就有产生守护利益的作用了。所以我们现在能介绍第一项的人不多，因为没去过，不要去就忘了啦。啊，所以像处于一种业报恶报相啊，其实有时候我们现在喜欢谈很比较深的道理，但属于世俗地的这种缘起差别的说明，我们讲的不入理的时候，其实生道品也生不来，就是对那个恶果相怎么会如此描述的不具体，所以作用不大。如果你这个相谈得很清楚，一听到第一相会惶恐不安，产生了对第一相的决定认知，就是说我绝对不去，太可怕了。那我们现在经常看到人家画地，哎呦画得不错哦，哎这个画得很生动，而且没感觉，那个就失去意义了啊。所以我要讲说，你在讲我们不是念佛的人应该要远离娑婆吧，那因为我们对娑婆的描述不具体，所以转过来要远离的心就生不来。所以我们现在很少人在讲八苦，我们八苦大概介绍而已，但无法具体的把八苦讲生动，讲到让他觉得是真的，这是苦。所以要谈苦也必须要你能真的能体会这个感受，这个苦讲出来的时候，他才会有什么厌离，这个东西厌离心才会生，是吧？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经典在谈这个苦啊，都谈得很原则性的，那这个原则性其实就要看个人怎么样去体会，将这个道理跟现实做个融合，然后为人解说这样的苦。 所以一般我们如果在讲说这个道理啊，你本身如果对人世间的苦讲得不彻底，你后头讲出来的法的摄受力就会相对减少。为什么？跟他无关，跟他无关啊。如果你讲得更好入他的心，的确他如此，他就讲说诶，你怎么知道？那怎么解决？那他就会求道了，因为他讲到他心里的需要，他的问题，他就会说那怎么处理。他这个心一定会串成这个心，所以说苦不容易啊。我们都讲修，说修道难啊，不是，苦就很难了，能苦到真实苦出来难，是吧？好，这里面是吧，若随所欲以彼恶业喜乐而转，不由勤力熄灭彼业，是名懈怠。就是随恶业转，不能以在修时对治他的法上啊，不能积极对治，那这个叫懈怠啊。所以懈怠在这个地方是，就你已经有恶现前，但你竟然随恶生喜乐而转啊，这时候宜该如何制止他的不知制止，一再纵容，这叫懈怠，这叫懈怠啊。再来，若以过失相应，与有罪法不能如实铭记有罪，是名妄念。好，对于过失相应啊，以过失啊，以有罪法不能知道这个罪如何，不能经常忆持这个时候这个罪啊，如实记名这个罪相是如何生。我们对于如何在造作啊，哎，现在在造作这个心，这个罪的因缘啊，因为我们一般正念是依于正法忆持嘛。那现在转过来，因为要对治不利于，所以对于恶法的观察必须要经常说，我现在处在什么恶境，是多少的恶性，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隐藏了多少烦恼心，这个烦恼心会生什么，我经常对于我所不利于事啊，能观照住，我不会在无知就造恶的时候不知不觉，而是能知你现在起什么样的烦恼心。再过来，若散乱啊，染污相续，不安住转啊，是名散乱啊。散乱染污心相续啊，不安住转，就是随这个散乱心随转它，不能摄心安住于正法处啊，这叫散乱。所以这个散乱心有的人很重，随境就容易生烦恼。他可以在啊顺境的时候先生贪爱。正逆境马上起嗔，哎，这样硬的还蛮顺的，哎，一下就是烦恼随境，所以他没有一个法好安住，所以其实这个是最可怜的。我们讲有时候可怜可在这，其实是执以为不安，就好像有人啊，自己没办法自满足，一定要靠别人安慰救济，啊，始终到最后救济习惯了，他也不想去成就自己，他是一直在期待人家对他的关怀。现在就很可怜了，没东西，一直寻求外在的满足，所以一直在追求外，心不能摄住于自身本身具足的东西，散乱，极也不安。所以你看人啊，极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修行也会产生这个现象，就是有时候长期懈怠的，长期懈怠会产生一个自我信心也没了。所以他对他的修行啊，长期下来他无心，虽修无心，所以这无心的时候得不到喜乐，所以他一定会从外寻求，那寻求的时候染污越重，他这边失去的越多，所以到最后就是整个人身心就变化掉了。哎，所以我们会从外面去寻求肯定，寻求更多的所谓的外在条件，其实这样下去哦，没有终止，哎，没有终止，一直跟着跑。好，所以因为心不安住，所以我们后来也会讲说，假如你能为他建立一个能安住的法，是对一个人很大的慈悲啊。就是你不用多，在某些地方当他能依此定住，他只在这边慢慢得到喜悦，那其实你会发觉。我们在帮助很多人啊，就在琐琐碎事帮助，结果你不能从他内心建立他自我信心跟安住处啊，他会一直成为你的负担。 其实我们也不应该讲负担啦，不过你会发觉就是说你没有建立他的那个自我安住的力啊，他会始终依赖在你身上。哎，再过来，若颠倒心相续而转，以诸过失见圣功德，是名恶慧。这个恶慧就是不能以过失见过失，竟然以过失当中见功德啊，以过失当中见功德，这叫恶慧啊。他也能见哦，他也能推敲，可是推出结论刚好相反的。好，这叫恶慧啊。比如说像我们做起嗔，起嗔，然后因为你嗔，所以别人受用哦，别人因为也降服别人了。结果你这个嗔的时候，明明是过失，结果你看到别人因为你嗔而有所改变，结果你还以嗔见圣功德。对，他可能因为你嗔有作用，可是至少你嗔就嗔，这一点你不能以嗔处生圣功德相。你如果完全过失，你比较不会生圣功德相了哈。当然一般的有人我贪的越多我拥有越多，这个是世俗人，但一般来讲我们比较容易产生的就的确有类似相似的功德，但这个功德都不能代表你真正功德。是你因为你的功德其实是虚谬的，对方有受益但并不表示你就对，因为你是不利益的，你不利于就是不利于，这个必须你如果从这里转，以为说、哦、我常用这种态度就能调伏人，就能利益人，到最后是人家都调伏了，就是剩下到最后回头大家调伏你，最糟糕的就是你。哎，对，好，再过来，有恶思罗真上力故，所有不善思具行不善不信等现在转时名恶界者，就是恶界，就是说恶思罗，就是恶思罗，就是他执守的一些。思罗其实是个戒嘛，那恶戒的话就是你等于是你有一些你的行持的规则，那这个规则啊，这些方式啊，这些作为啊，是以不善思啊具行，就是不善的思一直都配合在里面的。那现前转时啊，这叫恶戒，这是恶戒，因为它是不善思配合的作为。其实在某个立场，如果把戒，这是恶的戒，如果是以清净戒这样的不善事叫污戒，就污掉戒了，就污染这个戒法。所以有的人刚开始受的时候是上品清净，可是因上品清净的戒，可是后来就污掉了，为什么？被无善根污掉了。那有的人以前受戒受得迷迷糊糊，也不知道在受什么，可是后来依戒定慧让戒清净，所以戒就会不断守护的啊，那不是一个人，他必须要诸多功德庄严他的。好，再过来，若与此相违，如其所应，当知得有律仪随转。好，那我们从这里来讲，从以这个表业身口意的表业转到讲律不律仪。那现在先讲不律仪的时候，我们讲过来就要讲律仪了。啊，什么叫律仪？啊，所以因施设不同的角度，一法生一法。做不同的广分别嘛，是不是？那你要知道这中间都是相互连带的关系。业我们讲善恶业，表那表的时候，这里面就有牵扯到我们若以规矩来谈，就好像说我们若从以佛法根源来讲叫做摄因缘啊，叫缘起，以缘起转为道品的修行来讲的话叫做四圣地，对不对？所以四圣地已经具有什么引导修行，或者缘起，缘起就是有佛无佛法尔如是叫缘起吧，对不对？可是当这个缘起道理转为引导众生的时候，就开出了四谛道理，开出了四谛道理啊！所以当一法生的时候，我们开始衍生讲这个表不表业的时候，转到律仪不律仪不律仪啊！这中间为什么是持法代持法？当你在讲这个时候，它的其他道理就跟着这衍生出来。那以不律仪相违的话，那这就是律仪随转。差别者有堪受律仪方可得受。好，因为律仪里面啊，在律论里面谈啊，像菩萨戒很多东西啊，它其实有些戒要求不一样。那有些戒它有像如果以律论里面谈，就它有时候是要发誓的。你发这个誓，然后违这个誓，过失就出来了。所以有些事你可以做，但你不立这个 不立这个誓愿，你立这个誓跟愿，发这个誓这个愿，他就有这一份的功德。那有这一份功德，既然有功德，就有违背他的另外一个不同，没发愿的人，没发誓的人的过失就会有过。就是说当你发这个誓形成这个戒法的时候，他就有这一份别的没有发这个誓受这个戒的功德，他就受用。可是同样当你违犯他的时候，就没有受戒的，没这种过失，你就有这个过失，你这不是很公平吗？所以戒法必须啊看人，否则的话他发了誓功德没有，就是只拿来破戒的，那何苦呢？所以有些你要在我们的在佛门当中，不是一味包容哦，不是，其实都是包容，都是慈悲啦，都是包容。不过不是在包容恶法，为什么？因为他如果不恰当，你宁愿让他现在生恼，但我让你不高兴，然后让你离开，远胜过你在这里造业损福，权衡得失，我必须要择其轻。这是菩萨发心，这是菩萨戒。菩萨戒怎么说？必须要折服的，我知道他会过失很重。所以有人讲说，哎呀我们要慈悲啊，你这个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的慈悲只是让他，就好像说他吸毒，哎呀他现在在戒毒很辛苦，哎呀看他很辛苦，还是给他吧，那结果到了毒死的就怪你，因为你没有帮他戒掉。所以其实要看因缘哈，所以有堪受律仪者方可得受啊，或此中或有由他由自而受律仪，或有依为啊自然受，除比丘律仪。有些是由别人来受，有的人是自受啊，有的是自然受啊。这个自然受啊，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的心跟这个法很相应，就是我们跟相应的时候，心自然跟这个戒法相应的啊。所以像比如说独觉火，这都是自然受了，因为他清净，所以他也不用太特别受，他就内心就是不违犯的，所以他自然不违犯啊。所以你看啊，当我们的心智慧达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很多戒法同时就成就。为什么？因为他心无染污了，根源性的清净，所以其他戒法同时具足。好，那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当他对佛法有所体会，相反过来他为什么对戒法自然行持？这个时候就不是刻意的，为什么？因为那染污的我，那是虚假的，我为什么去造作它？所以有的人戒法是从另外一面去成就的啊。像你要看哦，像你说维摩诘居士，他是现在加身，可是他持的戒啊，都还我们就比不上。对，他是以这个智慧所成就的，所以他所成就的戒法，就你不能从表面看他是在家相，可是他所现出来的清净相，不能以在家不在家去论他了，他不在这里啊，看法就有层次就完了。好，那时间关系，不然我们早上就先到此好了。